礼拜二，礼拜二很难得，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孙维新馆长他在我们的现场。哎，今天你开会是吧？
是啊，我有一个我觉得还蛮具有意义的记者会哎。
哦，啊，要介绍一下吗？
哎，对对对。
来吧，
是这样子。我觉得其实我们在教育部国合会参加过很多会议啊，但最让我觉得正面而又欢乐的是社教司的记者会。
为什么？
我们这些科教管所其实都是属于科教社教司管辖社会教育嘛。
嗯哼。
那结果呢？每一个半年，社教司都会规划，拜托这个他社教司会请各个管所规划了这半年的给民众跟学生的教育活动。
嗯。
然后在一个记者会里面把它发表。
哦。
蛮欢乐的，有悠游护照，这本护照你就可以去三个图书馆所。就是国家图书馆，然后央图分馆跟国中图，就是台中那个新盖的那个图书馆，三个图书馆，五个科学馆所，从最北部的海洋科技筹备处，海科馆，我们叫海科馆，
海科馆，
台北的科教馆，
台北有个科教馆，是的，
士林科教馆，台中科博馆，
嗯，
高雄的科工馆，
是，
到屏东的海生馆，
啊，海生馆，
海生馆
了，
对对对，五个，
高雄的叫什么？
科工馆，科学工艺博物馆，
工业博物馆，
工艺，
工艺博物馆，
科学工艺博物馆。然后这五个馆所再加上我们的921地震园区，
嗯，
有六个，另外还有四个综合性的馆所，是中正文化中心，
嗯哼，
艺术教育馆，
是
凤凰谷鸟园。
做馆长的都要把这些背下来的，
因为这一次刚好是科博馆哈，轮到我们来汇整所有馆所的资料，然后设计了一本悠游护照。
嗯哼，
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上面不单是我们这一次下半年的到了这个暑假，把它定成夏日轻旅行，
亲子一块
轻旅行
啊
，light travel，
亲子一块
也
没错嘛。
对，亲子一块的轻旅行哈、
啊，
就是每一个社交馆所除了讲他自己本身的有趣的展览跟他的活动之外呢，跟你讲他的馆所旁边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轻旅行的。像基隆的话就是
你们还要负责推销邻里的这个
有这个
景点
和睦乡里的这个责任在里头哈。
是是是，
譬如说像基隆，它旁边是八斗子渔港嘛，那海生馆到了屏东的话就是垦丁啦。
是，
那然后我们在台中的话，科博馆
旁边
就是绿园道，绿园道新出来那个草悟道啊，行草悟道，
不是那个非常著名的什么金字头的卡拉 OK，
那倒不熟悉吧
？KTV
大家真的不要去，很多人不熟悉台中，只以为台中就两样东西，一个是那金什么报的哈，另外一个就是逢甲夜市，不止啦，
不止啊，
好东西多得很。
嗯哼，
对啊，
你说你是这是一个记者会，第一个有记者到嘛哈？
有记
者到，因为我以为现在记者都在跑八卦。或者看部落格
啊，有些记者还是跑比较有意义，
还蛮勤的是吧？
对，充满向上、激励人心的事情的。
嗯，所以明天的报纸会刊登，
明天的报纸会传出来。
OK，
对，
好，我们特别注意一下。
真的是上，其实是好几百场的活动，我看了，我真的忍不住要跟大家讲。
嗯，
教育部其实底下社教司督促了这些社教馆所，为了我们民众，从暑假开始做了几百场的活动，大家真的要好好利用，
是，
否则的太可惜了。
对。而且呢，有开了这样一个欢乐的会之后，还可以上我们节目，太好了！
啊，每次看到大春兄就欢乐的不得了。
是哈，今天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个蛮震撼的消息，是吧？这个载人的天神合一，大陆追上了美俄啊，这个神舟九号昨天顺利和天宫对接了，三位太空人首度进入在轨飞行器。这个是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天神合一啊，
天神合一，
这名字倒蛮奇怪的，
是天宫跟神舟，
对对对，天神，那让我想金凯瑞的电影了，
嗯，
天神啊，也就是神舟九号，他们的速度挺快的，七号、八号载人上去了以后呢，
嗯，
到神舟九号就可以开始进行太空中的对接了，
是
你只要有跟太空站对接的能力，就表示你可以把一个永久经营的太空站摆在地球轨道里面，
嗯，
然后陆续不断的送人跟送物资上去，
是，
就是这个对接的能力很重要。哎，我们平常停车万一停不好，前车碰后车常常有的，
嗯，
在太空中啊。你根本就完全没有外力跟外力矩的情况底下，你自己要发射引擎，然后追到那个前面另外一个天体，然后呢两个结合在一起，
嗯，
其实在技术上是蛮大的考验的，
是，
那所以呢大陆现在其实继美国跟苏俄之后能够有这个能力做对接了哈。
嗯嗯，这个对接的细节可以更清楚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那其实是这样子啊，发射了以后呢，它其实在先自己这个神舟九号进入了轨道，进入轨道了以后呢，追，他去追前面这个天宫一号， 追了以后接近到它下方50公里左右啊，
啊哈，
那开始自主要导航了。我觉得它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全自动，一个是自主的。他们这次是用手动的，
啊哈，
就像以前我们所看到太空梭上去帮哈勃望远镜维修的时候呢，也是用手动把遥感伸出去以后，插到那个哈勃望远镜的锁定孔里面去以后，把它拉回来。
是，
那这次呢，它是慢慢慢慢接近这个天宫一号，因为你不能太快。
对，等一下。你讲慢慢慢慢我可以感受得到，但是他们在空中的速度是很快的。
对。
他们的时速是10万公里计吧。
三万。
啊、哦、3万公里。
三万公里。就是在这种高度哈、啊。
他怎么慢慢慢慢接近。
你在这种高度其实大春兄啊，
嗯，
我真的很希望帮你买张票啊，把你送那儿去体验一下。你在上面你感觉不出来自己的速度。
Uh-huh.
就像我们现在你跟我坐在这个地方讲话，
是
地球带着我们时速1300公里在转，
嗯，
我们也感觉不出来，
是
因为你已经是在这个惯性底下习惯了，
是是，
所以你在太空梭上你会看到地球在底下缓慢的转动，
嗯，
一会儿换一个轴一会儿换一个轴的哈，但是你感觉不出来自己是以时速3万公里正在地球低轨道上飞行，
是，
所以真正有意义的是什么？因为你要想去对接的天宫一号跟你自己的神舟九号都以时速3万公里在飞行，
嗯，
你稍微增加点减少点速度然后调整到最后你接近它了，
嗯哼，
但大规模的速度都还是3万，所以在这么庞大的速度底下两个都是一样的速度，你所看到只有这几公里的差别，
嗯嗯，
所以你会觉得你缓慢接近它，
好，
实际上是它是3万公里，你是3万010公里，
嗯，
是这样的速度，
像骑个脚踏车一样、哎、
对对对、啊、然后它但是它经过几个阶段，接近到了5公里以后，400公尺、140公尺、30公尺，接近以后呢，都要慢慢先停下来，观察到底它本身是不是稳定。
哦，这距离它几十公尺还要停一次，是吧？
停一次，然后在每秒钟0.2公尺，哎，1公尺是100公分，
嗯，
0.2公尺就是20公分，
20公分，
每秒钟20公分。那速度真够，
就我现在过来伸手摸你的这个是吧？
哎，对，然后呢，接近了以后呢，神九跟天宫一号它有个对接环，
嗯，
那蛮好玩的哈。一接触了以后，
哎，
它那个神九后面的发动机马上点火，
嗯，
你觉得很好玩哈？你为什么要点火呢？不是接进去就好，它就是要有一个，
它就推进去，
对对对对，有一个推进的力量，
对，
让两个结合在一起。
是
我们，
你不要笑得很暧昧，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了。
对，所以就
他还要捕获他，
对对对对，捕获他，两个锁定了以后呢，完全对接形成气密了以后，
嗯，
人就可以在里面传来，就是他们讲说那个女太空人呐、啊，女太空人，
嗯，
刘洋吗？
嗯，
不是就像海中的鱼儿一样飘进的天宫？
是是，
人家还好不是说这个嫦娥打扮成古装然后飘到天宫里头去，多美啊！嗯、你想。
另外一个叫刘旺，
哎，对，
哦，没有亲戚关系哈、啊。
刘洋
、刘旺，这是两个太空人，一男一女，还有一个男的，对不对？
金海腾，对，
嗯，
金海腾是一个资深的太空人，他上去不止一次了。
是，
对啊。
好，那么这个对接，
嗯，
还有什么样实质的？除了这个向美国表示说我们现在跟你差不多了，
对，
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实质的意义没有？表示他的技术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还可以做什么事？
他其实就是在太空中有一个永久基地了。
嗯，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随时把人跟东西送上去，也把它带回来。因为上面你是不能留垃圾的，
嗯、
所以你每次去把垃圾带回来，然后把物资送上去。但你这样能频繁的出入的话，然后你再把人，其实我想他们的下一步啊，就是把人送上去，长时间在那边待着。
嗯哼，
长时间待的话，当然好处是什么？你可以熟悉太空生活了，然后监控地面的活动。坏处是什么？
嗯，
坏处就是你要看人的生理到底能不能忍受得了，
他要待多久，
失重状态跟外太空的有害辐射。
嗯哼，
俄国人以前待到好像600多天吧，
一个人在上头。
对对对，两个人、
啊、
下来以后腿都不会走了。
哦，
对，那是因为长久没有
那也不能复健。
哦，可以啊，可以啊，他慢慢就会恢复了。
慢慢，对，有重力的情况之下。
对，我哎，其实大春兄，我觉得人的这个韧性真的是很不得了的。
嗯。
我们在西藏建设天文台的时候哈、啊、除了次人踪迹之外，我们还碰到好多其他原我要不提你也会提，所以我先提了哈、
啊、好。
很多各省的援藏干部，
嗯，
那有些援藏干部的一去是3年，
嗯哼，
每一个省认养一个。
这个援藏是支援西藏。
支援西藏。
所以表示这些干部都不来自高地。 都是来自平地，
都是来自平地的各省的每一个省就认养一个地区，然后去支援那个环境。那结果呢，有些人就留下来了，
嗯，
留下来的在那边落地生根了。但是当你待了十几二十年准备退休了，如果他也是在公务机关留下退休以后要回到平地去的话，他的心脏已经变得肥大了。
哦，
因为在高原待着久了以后，那心脏很努力的做事也变肥大了。听说他不能够直接回平地
啊，
他需要找一个中间的城市
啊，
譬如说像我们在兰州，兰州在旁边合政就是一千多两千
啊，要在那待多久呢？
待上一两年。
要待一两年？
对，让你的心脏慢慢适应了
啊，
平地
就跟那个潜水夫病差不多，
没那么严重，但他就是因为你在高原待久不能直接回平地。
是，
其实我们在上个礼拜去甘肃倒很令人感动。哎，
怎么说，
我们真的去甘肃啊，是跟甘肃地质博物馆，我们科学博物馆的自然科学博物馆跟他们签了一个约，
嗯，
明年要引进来104件恐龙跟巨兽的骨骼化石标本。
哦，你又不小心置入了一下，
不是要
明年
又是分享，你知道吧？
明年的事儿，明年再说吧。
可是你知道，当他们安排我去 啊，上礼拜去那边签约，就是短短四天，前面一天搭飞机，后面一天碰台风，就真的两天的时间啊。其中有一天到刘家，哎，黄河有三峡哎，
哦，
长江有三峡，大家就说
黄
河还
有
三峡，
嗯，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刘家峡，
嗯哼，
盐锅峡。
盐
庄盐的锅子
啊，盐锅峡，
盐锅峡还有个六盘峡，
嗯，
应该是这三个黄河三峡啊。那然后我们就先搭了船横过了刘家峡水库，
嗯，
然后呢，我们再搭快艇在盐锅峡里边走到了一个山坡山脚底下，
嗯，
然后舍舟登岸了以后，往上头还爬了将近半个小时，
嗯，
累得半死。我想怎么到这来这么辛苦，到黄河北岸还要去爬。当地人带我们去看恐龙脚印，
哦。恐龙的脚印，
恐龙的脚印，那个脚印是一亿一千到一亿两千万年以前，恐龙在河边喝水留下来的，
确实是吗？
是，因为他们这是很确定，他们一号坑、二号坑有总共有六个坑啊、哦，
可以一亿多年那个坑没有被那个脚印没有被破坏，原因是什么？
你问的问题是我问的问题，一模一样。我想。很多人到那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脚印，你说骨骼留下来它变成化石了，石化了以后可以留下来，那你说羽毛皮肉这些东西都消失了，但是那脚印这个东西，你踩在泥巴上不是软的吗？
对，
当地的想法是这样子，原来那个地方他开了一号坑给我们看，
嗯，
那就是一个像有点像小巨蛋那样一个屋子，把整个盖起来了，
是
底下是一个斜坡上去，它原来不应该是斜坡，原来是平的，后来因为地质隆起所以它变成斜的了
啊、哦，
但原来是平的，上面有六百多个脚印，
哦，
这是一号坑，是六百多个脚印，
是
二号坑还没有开放，是一千六百多个脚印，
哦，
然后呢，
都是很大的吗？
有大有小，
你可以用手比一比，
大的是这么大，
哦，这么大，大概像个锅饼，
像个锅，是锅饼，谁知道？
好吧，像一口大锅吧，
两手合抱的这样子，一个大铁锅的样子，
嗯哼，
对呀，两手合抱的样子，那其实呢，他们是说啊。那边可能是河边离水不远的地方、
嗯、
那像恐龙像其他的兽呢可能是到河边来活动，无论是喝水也好，
是
但是刚好旁边的泥巴是那种要硬不硬的、
嗯、
半硬不硬的，踩下去以后脚印可以留在那边的，不是说那种烂泥巴一踩了以后就没了啊。
是
那种比较坚硬的，踩下去以后脚印留着，但是隔了不久可能很短时间之内土石流就来了，
嗯，
或者当地叫泥石流、
嗯、
一来了以后把这整个东西盖过去了，盖过去了以后呢，原来的脚印硬了，那上头这层是软的东西，不会破坏到它、
嗯、啊，
但是
等于去保护了它，
保护下来了。
这个泥石流冲刷下来，也是在很快的时间，很短的时间之内啊。
很快，当时就其实很，我想跟赶快跟大春跟各位听众报告这一个说法哈。
嗯，
我们在那边所看到的很多恐龙化石跟兽的化石哈、嗯，它只有四个字：迅速掩埋。
迅速掩埋，
之所以保存得很好，它那边排了一排几个不同的兽，什么三趾马、河正羊，什么披毛犀、
嗯、
有毛的蜥蜴
啊，
有毛的犀牛、
啊、
披毛犀这些东西哈、啊，有些简直是那个动作栩栩如生。
是，
他说那可能就是迅速掩埋的，
就是忽然之间它就挂了。
忽然之间，对对对。
那这个忽然之间是因为泥石流，或者
是泥石流，泥石流下来了以后，它可能一时间还没死，还真是挣扎，所以有些动作是挣扎。 在那边挣扎的动作或者正在走的动作，
是
你会想到庞贝古城，你会想到火山会下来把人埋住，然后挖
出来，就是那短短的几秒钟里面，
对，一方面埋住了以后保持了他现生的体态，另外一方面迅速隔绝氧气，他就不会腐烂了，
保鲜了。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酒吧，这个酒吧新闻台，张大春跑新闻。今天我们孙维新谈天的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告别南极，进入永夜前的最后一抹夕阳。很散文的句子啊。
实际上呢，它是非常非常科技的事实啊。因为到了北半球的夏天，就是南半球的冬天
啊哈。
也就是北半球的夏天是南极要进入永夜的时间了，
是，
所以南极也还好，他们自己的基地呢，如果不是太北边的话，它的永夜大概只有四个多月，大春兄能想象四个多月不天亮，
是，
都是黑夜。
我有一段时间我到了北极
啊，
接已经进了北极圈，那时候是北边的永昼。睡觉要拉三层窗帘，那个滋味受过的。但是我知道永夜比永昼难过多了。
呀、yeah, ，为什么？您说说看，为什么？
这人没有晒到，这个跟他的身体这体能状况，包括什么维他命 D 的、维生素 D 的这个、是吧？
对，
是不是不能被激发嘛？不能被激活嘛？
对，我会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有些东西人可以装出一个假的环境来，有些东西装不来。就像你在白天，你在北极的永昼里头，你可以把窗帘拉上，让屋里面变得非常黑暗，
是，
然后自己上床，然后戴着眼罩骗自己说是晚上，是晚上，你就可以睡得着，因为你真的以为是晚上。可是你到了永夜的时候啊，你怎么样用电灯泡，它就不能创造一个外面是个阳光明亮的环境。所以你心理上你是知道的，你就是处在一个无边的黑暗里面，然后你要维持四到六个月左右，
是
能够撑得过去，心理素质要很坚强，
这是一个精神状态的，是吧？
对，他心理跟生理是互相影响的。
是，
我不知道跟大春兄说过了没有，人的心理影响生理的表现是非常明显的，尤其当你已经有很多先辈知识，就是说什么东西是很危险，什么是很痛苦的，然后你一看自己好像要到那个环境了，那心里面激发出来的生理反应是非常明显的。我讲了半天就是西藏。我不知道跟大家说过这个有趣真实的故事，但当笑话讲的，就说青藏铁路开通了以后，好多人都觉得到西藏去根本就是一个自强活动了，你坐的火车慢慢上去
了，
一点的问题都没有了。所以老先生老太太，好多在北京的老先生老太太，有钱的说我们终于可以去西藏了，
是
上了火车开了不久，哎呦不行了，每个人都摸着脑袋说：“哎呦呦，反应来了，反应来了！要下车，要下车，不行了！”连河北省都还没离开呢，
这是他心理的问题，
心理会造成生理的影响。你觉得老先生老太是这样，一般人也是这个样子。
是，
我们在西藏有一个藏族司机啊，他新买了一辆 Toyota 的车，那辆车就是很好的高原车了。
是，
然后呢，130万人民币，这就是正常的价钱，是好的越野车。上面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高度计，他平常载的观光客出去探勘啊，神山圣湖的走，只要高度计显示一超过4000，这些观光客的高原反应就出现了。他有一次觉得很好笑，为什么都是一过了4000高原反应就出现了？因为观光客看得到那个高度计
啊。
他有一次呢，偷偷往下下修1000米。没事，
然
后大家都没事。
哦，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上西藏高原的时候啊，跟我们杨永强博士一块走嘛，两个人一前一后两个车，我常常拿起这个对讲机问他说现在多高了？你第一次上高原总是会问嘛，在路上走的时候，因为他们那个车有高度计，他就说3000多，快四千了，快四千了。后来我知道早就过了4500了
啊，
只是不说。
是，
对呀，所以他在南极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人会穷紧张。
人会穷紧
张，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穷紧张。
不过
这个南极怎么样？
南极这个地方好，第一个问题是海拔高度是3200， 3000到4000米。
哦，
所以本身这3000到4000米呢，你在平地的高山上，一般我们普通纬度的高山上就已经会有问题了。
嗯、是，
那更不用说那个地方-80度冬天，
嗯，
摄氏的-80度，然后整个冬季是飞机不能降落的。因为你飞摄氏-80度，没有任何的电灯泡能够在那种情况之下照亮的，
嗯哼，
所以你没有办法做个机场打开跑道灯让飞机降下来，
是，
所以因为那种温度底下，你只要带有热量的电灯泡一打开，马上会爆炸。
哦，
你外面太冷了，
太冷了，
所以飞机是整个东西不能降落的，
嗯哼，
那你没有办法有外界的补给，也没有办法有紧急事件，然后给你一个飞机离开基地。
是，
前不久就有人在那边中风，科学家出不来。
哦，
那是你得先签约了。你知道在那边你要待好几个月，
万一真的这样，而且是严重的中风出不来，那就很可能就挂在那儿，
就有这个可能。
嗯，
所以他们要去南极都得要先签这样东西。
是，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觉得这是地球上跟其他行星或者是行星际之间航行的。你搭了太空船出去，
嗯哼，
我们到火星现在单程8个月，
是，
所以你可以想象8个月的时间就是在这一个黑暗无边的太空里面走，那其实跟南极的环境很接近。最大的问题就是当你没有了阳光，你的早餐跟晚餐要怎么分别？
诶，这个对了，你别说了，只要是有灯都不行了，对不对？我们假设有温度的灯都没，那怎么分别呢？
啊，有屋里面有温度灯是没有问题的。
嗯嗯，
你在屋里面还是
里头还是很温，
里面还是很温，还是有太阳，有灯光的。但是因为你没有一个窗外的阳光照的你桌上的吐司跟橘子汁，
嗯，
所以你不知道那是早餐。别人把你摇醒说该吃早餐了，你起来，嗯，四周外头还是漆黑一片。
是，
那我就说这种情况心理上会怎么？尤其是像我们讲说，人常常从哪个地方飞到哪个地方啊，有时差的问题，
嗯，
跟褪黑激素啊什么有关的，
嗯哼，
那你的褪黑激素的分泌怎么办？所以它的荷尔蒙也会变化，
嗯哼，
那这是为什么说？他们在做这个实验是把人哈，参与实验的人摆到南极去，看他们自己生活的本能会不会在太阳不在的这几个月里面会降低或者是消失了。
嗯，
那他到底做运动会不会有帮助，
他
的睡眠模式有没有改变，所以这些都是看人在南极这个环境哈，最接近星际航行的环境里面。
也就是说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医学研究，这个医学研究记录，
对，
还只是一个起步就是了。
一个起步，刚开始研究。当然你会觉得有兴趣吗？
嗯哼，
你想去玩吗？
闷了，我绝不。你闷我2天黑在那儿，我就会。
啊，对耶，对，你现在想起来关黑牢就这个意思嘛。
对啊，是做关紧闭就是意思嘛，是不是？
对。
好，月球陨坑含有水冰的证据越来越多，还有什么新的证据吗？
Yeah, 现在会发现哈，有很好玩的是说，你原来很多陨石坑，你说会被太阳照了以后，
嗯，
其实有任何存在的水冰都会蒸发掉了。那你会发现呢，在这一个他们现在找到的陨坑里面，几乎有22%的这个陨坑里面的表面物质里面，22%是水冰
啊。
所以其实看起来水冰不是稀奇的事情，月球的陨坑内部啊，只要不要有太阳直接照射，
嗯，
然后只要不要温度会升高降低的，那只要它是在阴暗地区的话，那个水冰存在那边的机会是很大的。
不，那就是月球的背面，不是他们永远只有那一面对着太阳
啊？没有，整个月球也是一边转一边绕着地球走的。虽然地球只看到一面，
啊，地球只看到，
地球只看到这一面，但是太阳是轮流会照射到，到这几面的。就是月亮走到地球跟太阳中间的话，太阳是照着月亮的背面，对我们来讲是背面。那如果走到另外一边，到了旺农历15的时候，
嗯，
太阳是照着正面的。可是呢，如果有一些陨坑的深部，比较高纬度陨坑深部是太阳光照不到的，嗯，那些地方有可能。他们现在用镭射测距仪去照这些陨坑的地面跟底部啊，发现有一些反射光线的东西存在，
嗯，
而就认为这可能就是水冰。
它的量呢？
它的量其实也，他是说，单独看到的这一个陨坑是22%，其他陨坑很难讲，因为这跟你的纬度有关系的。如果你有一些陨坑是太阳直接照射的话，那它有水冰的机会就很少。那其他在高纬度的陨坑的话，如果阳光不见得都到的话，是可以的。
嗯哼，而且这个陨坑好像还有几十亿年的历史了。
哦呀， 他月月亮上女生大概都是二三十一年的时候。
哦，
呀、
啊，这个青春痘长得好老啊。news 九八 FM 九八点一九八新闻台，张大春跑新闻，孙伟新谈天单元，文英兄啊，
哎，
除了刚才这个水冰的消息，我们还有跟火星的石头，这个消息，来自火星的石头，
这个石头可有名了，在1984年，被一个女天文学家在南极表面发现了，捡了以后呢，带回家去，在实验室里好好研究了13年，
啊、
在1997年发表一篇文章，说那个石头里头有生物，
哦，
就切开来看以后，里面有一个，它有张照片啊，不在这个地方，出现在网络上很多，就是火星里面的微生，火星陨石的微生物，有点像是一条虫，
是，
就像我们在金门看到的沙虫，那沙虫还是有道
大小呢，
大小它其实很小。不大，我详细的数字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但是其实很小，它的陨石并不大。那但是就像我们以前说的，南极就是一个3000公尺的大冰块，
是，
所以它表面有任何石头都是外来的，它没有没有泥土。
对，
所以他找到了这个东西了以后，经过13年的研究，97年发表说，里面这个看起来像小小的虫的样子，就是当年在火星曾经存活过的原始生命，当时是引起了非常大的震惊啊！
是，
当然很多人到现在还是不同意他的说法。
可
是呢，这已经是一个让大家对火星燃起无比希望的一个新闻了。
这个石头它从外边也看不见里边，它怎么知道它是有微生物在？
哦，它可以切开
啊，它是
切开
的，
对，可以切开，然后或者是酸洗，研究掉研究它，切开酸洗了以后，研究它里面的结构啊。那根据一般科学的了解说，这块石头大概是35亿年以前在火星表面形成的，就是火星大概开始固化了。然后呢，1000多万年以前，在一次巨大撞击里面，这一片石块被撞出来了，在太空中飘飘荡荡1000多万年，然后在13000年以前跟地球相遇，掉到南极洲。
哎，等等等等，它被撞出来飘了1000多万年，所以它的速度并不快啊。
你看，你知道太阳大家速度都很快，但还是一个相对速度的问题嘛。
是，
大家就在那边飘来飘去，飘来飘去。
我们跟火星之间的距离大概
我们是一个天文单位，火星是1.5到1.6个天文单位。1.6一个天文单位是1亿5000万公里，
也就是7500万公里左右。
对，差不多。对对对对对，
7500万公里飘了1000多万年。
对，
那
没，它是这样子。你地球跟火星看起来基本上是两个接近正圆的轨道，那但是呢，如果有个东西撞到火星表面，从火星表面弹飞出来的东西，它不见得是跟着火星轨道走的，它可能是横过来对着地球冲过来的，
是，
所以它走的这个7500万公里，它可能从地球旁边怎么绕过去以后，绕到太阳走绕几圈以后，最后撞到地球。
哦，它也不一定是直线的，
不一定是直线的，不一定是，尤其是你旁边有这些行星，然后它有太阳的引力在这个地方，它可能撞出来以后变成所谓的近地小行星的一个，然后有一天撞到地球。
可是它实际的大小，落地的大小有多大？
我记得并不是很大，大概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几公分的那样大小。
哦，
对，
是，那么。现在你说这份声明还没有被彻底证实是吧？
对。但是现在看到有个新的说法啊，是这块石头里又找到一个上面有个圆形的这个 mark 的这个图像啊，那在这个图像里面的黑色，它是个橘色的盘状的区域，
是。
那那个黑色的部分呢，其实是碳酸盐，而这种碳酸盐是要在低温的液态水里面才会形成的。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石头上，来自火星的陨石上，看到了当年液态水在火星表面存在的证据。
是，而且水这个事情，一看了以后就会眼睛一亮。
对对对对对，
所
以很好，
好像就代表了生命一样。
不过很多人就是彼此告诫了，说你会不会是一种科学家在做研究，会不会先下结论再找证据？先下结论就说我希望火星上有水。再找证据了，你找到所有证据都是对你有利的证据，那种叫做 wishful thinking，
是
一厢情愿的想法了。
黑洞成长可能和暗物质相关的观测证据，
这倒有趣了，我们一下从火星太阳系里边跳到遥远的星系黑洞里面了。遥远星系现在大家都认为星系中央都有超大质量黑洞，
嗯，
这个黑洞占的范围很小很小，因为它密度很高嘛。但是黑洞旁边呢，星系中央会有一个巨大的核球，
嗯，
原子核的核，球就是篮球的球，
嗯，
核球其实指的是星系中间大量恒星聚集的，产生一个好像橄榄球那样的一个结构，
嗯嗯，
就星系中太阳系是这样子，
是
太阳系当初形成一个星云的话，中间会拖出来一个妥妥的圆球，
像橄榄球一样，
像橄榄球，对，但星系中央是有椭球的，
嗯，
那他就说这个椭球的恒星增加的数量，竟然没有这个黑洞增加的质量速度来得快，
嗯，
也就是说黑洞成长的速度比核球星系核球发育的速度还要来得快，你会
黑洞在正最里面吗？
黑洞在最里面，在核心的位置。
啊哈，
那所以它现在是在两个星系里面 ，NGC 4232跟4291啊，
嗯，
距离我们其实也不算太远了哈，七八千万光年的哈，
嗯哼，
那就是说它存在的超大质量黑洞，可是呢，它的大小跟我们平常了解的星系大小跟核球生长的速度不一致了。
嗯嗯。那也就是说它的黑洞长得更快
啊，
那这个快是多快呢？
它啊也没有，就是你它这慢慢成长增加它的质量的速度哈、啊、
嗯，
跟我们讲说核球的速度不一样，然后应该有的质量，两个应该比例该有的质量的，反而是黑洞超过了10到35倍，
嗯，
二三十倍那么多的，
是，
所以那他们就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有黑暗物质存在的话，那这些黑暗物质会帮助中央这些物质聚集在一起，所以黑暗物质说不定、嗯、那里面呢让黑洞能够有更好的成长机会。可是有的时候他们说星系中心如果物质彼此拉扯，这些黑暗物质被扯掉了，
嗯，
那就没这回事了。所以他现在是看得出来是说黑洞成长跟暗物质的存在可能是有关系的，意味着这两个星系都有质量大到不行的黑暗物质存在、
嗯、
所以让它里面的黑洞能够以更奇怪的速度高速成长，所以这其实是蛮理论的一个观测结果了。
嗯哼，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 picture 它、嗯、就是到底它的图像是什么。如果说暗物质是在里面发挥作用，暗物质是怎么作用？
也就是说它的暗物质存在的话哈，不会让其他的可见光的物质很轻易的就散掉，他们叫潮汐剥离。
嗯，
潮汐剥离就是把它剥开扯离的东西，
嗯
叫剥离。潮汐力呢是一种拉扯的力量，我们很知道月球对地球也是有潮汐力的，
嗯，
所以你在星系中心其实也是有潮汐力的。那如果你有大量暗物质存在的话，它可以保证中央的物质不会轻易的被旁边的潮汐力拉扯掉
啊，
所以它可以不断的吃，黑洞可以不断的吃这些东西，
嗯嗯，
也就是暗物质保证黑洞是有东西吃的。
好，那你刚才讲的一个椭状的，这个椭形的，
嗯
啊，也就是像橄榄球形的这个星，也很多个恒星嘛，聚集起来的一个东西，那这个的尺度有多少？就是很大很大
哦，这个是很大的，
也就是说都感觉上你这样看，从一个很遥远的距离以外去看，
嗯，
那么多个太阳形成了一个椭圆形的，一个橄榄球形的，
嗯
的一个光球，是这样的意思？
对，一个哇，类似像光晕的这样子啊，一个形成了橄榄球，可能就是几百亿个，
嗯哼，
几百亿颗恒星，因为你一个银河系里面大概有两三千亿颗恒星，
是。
所以你核球可能会占到20%、30%、30%的量，可能就是几百亿上千亿颗。
然后他们的中间
这还有一个大黑洞，
大黑洞
在那边。
而且这里头有暗物质在作用，
对，
防止这个黑洞被剥离，
黑洞周遭的物质被剥离，
嗯嗯嗯、
所以这些物质可以不断的喂黑洞吃、
哦，
黑洞就不饿了。
哦，我现在开始有点懂了。
你
用吃这个概念我就更明白了。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到这儿，下礼拜看我们如果还能开会的话，还能开会吗？
开会可以，
能开会就来吧。